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能够从一井的泉源到活水的江河，从约翰福音第四章到约翰福音第七章中间有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就是四次的测量，量一次一千轴就深了一点，再量一次又深了一点，四次以后弟兄姊妹就变成了水，就变成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是一井的泉源在我们里面涌流，我们隐藏在生命里，但是我们能不能汲取圣灵的测量，圣灵能不能量我们一千轴，然后我们生下去，再量一千轴我们又长进，然后呢弟兄姊妹，这个泉水经过了神圣灵的工作和震撼以后，就能流到四海，无论这个活水到的地方，你看万物都要活过来，那个死海就变成像加利利海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盼望明天下午和后天早晨我们所要看的，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圣灵怎么量我们，怎么经过四次的测量，然后呢我们慢慢就生了，然后不只是一井的泉源，而且变成活水的江河。如果是活水的江河，弟兄姊妹，那一定是阳性的生命，那不光是为着我自己，我再说当水在门槛底下的时候，只有神看见，你自己看见，世界看不见。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来到这个地方对这个世界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如果主恩待我们的话，那个水要往东流，要往死海的方向流。你不必讲太多的话，弟兄姊妹，凡你所到的地方，我们就能把天带到哪里，不止如此，而且能把生命的供应带到哪里。这个世界的水是苦的，许多许许多多基督徒团体的苦里面的水像沿海一样，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让活水出去，凡是活水到的地方都要过来。弟兄姊妹，这是将来一定要发生的预言，这个预言一定要应验的。但是今天圣灵已经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感谢主，明天下午呢我们就回到约翰福音，我们从约翰福音来看，从第三四章到第四章，那么到底圣灵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来测量我们，然后我们怎么能从一级的泉源到变成活水的江河，从我们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个人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让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把这些话翻译到我们能明白的话，主啊，但愿这些话不只叫我们听见，也能叫我们在面前披麻蒙灰。我们承认我们的光景，但是主啊，我们仰望你在我们身上动你自己的神迹，我们求你在我们身上动你自己的指头，当你神迹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就能叫我们的死海变成加利利海。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的工作，我们仰望你更多来修理我们，更多来制作我们，更多来测量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活，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主啊，但愿洋溢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不是个道理，乃是个实体。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做了震动的工作，你在神的儿女中已经起了极大的震撼。我们承认，我们但愿经过这些的震撼，能够经过你这些的震动，凡是属于你的都能存留下来。所以我们仰望你，但愿在这些震动里面有水泉能够发现，但愿在这个震动里面我们看见你为我们这个磐石为我们裂开。感谢主，但愿这个水泉能从我们经过你自己的家，经过你自己的殿，能够涌流出去，能够涌流向死海。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在这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你知道我们的程度不同，你知道我们的领会力也不一样，我们不明白的请你为我们补上。主啊，但愿这些话你深深的放在我们的深处，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着基督可爱的你，阿们。目前主啊，又是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求你对我们的深处说话，我们仰望你，就在这个早晨，既然你已经说过话，借着我们的弟兄把你自己的话赏给我们，我们就求你继续说你所要说的。我们相信你的恩典不止这么多，你的话也不止这么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所看见的不过是一点点，我们所听见的不过是一点点。
主啊，但愿我们求你把你自己的丰满赏给我们，我们为着认识你，我们谢谢你，但是我们愿意像保罗所说的，但愿你把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叫我们对你有完满的认识，不是一点的，乃是完满的。主啊，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仰望你，再给我们能听的耳朵，再给我们颗受教的灵，再次让我们能来到你面前。主啊，谦卑我们的自己，愿你圣灵做倒空的工作，也求圣灵做充满的工作。只有当我们倒空的时候，你才能充满我们。所以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恩待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到最微小的地步，让我们觉得自己不过是灰尘。主啊，若不是你的启示，我们就看不见；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就不能起来跟随你。主啊，没有一样不是你的，没有一样不是你做的，没有一样不是你给的。主啊，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今天我们还有一口气，今天我们能在地上这样活在你的面前，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没有什么可夸，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主啊，连我们能听你的话，能明白你的话，都是你给的。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一面求你给我们一颗追求的心，一面不止让我们在外面听你的话。主啊，但愿圣灵在里面做翻译的工作，但愿这些话能深深的落在好土里。主啊，好结果30倍、60倍、100倍，满足你自己的心。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想我们在交通以前，我愿意做一点的更正，或者说做一点补充的说明。这个昨天我说到，我特别提到，讲到死海的古卷呢，不是有中文字吗？那我昨天一下就提到开封的中国人，所以在时间上有一点的倒错，所以怕弟兄姊妹会有一个误会。那么因为有弟兄提醒我，我想这是很好的机会说明一下。那么中国开封的这个犹太人呢，是12世纪到中国，那个时候的皇帝姓赵，所以呢他们大部分都姓赵。那么在中国姓里面有赵啊，有丁啊，有张啊，都很可能是那个犹太人。不过呢，我们说过，如果是死海古卷那个时候有中国字的话，那么大概呢就是在公元前100-200年左右，有人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然后呢他们就受了这些爱色列的影响，他们可能就到了死海那个地方也去帮助抄写。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就证明说大概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些以色列人就已经漂流到中国那个带，然后现在回来朝圣。那么12世纪呢，是我们知道他到了开封。那么以前呢在什么地方我们不清楚，最早是从中国那个丝路，那条丝路很有名的丝路呢，大概就到了中国。所以根据考古学或者根据历史学家给我们的考证呢，那中国犹太人到中国不是从12世纪，12世纪开始呢是开封的中国人特别有名的。所以我想希望大家不要把它两个混了，那会有倒错的情形。所以大概我们知道公元前大概600年，你记得吗，这个以色列人呢第一次亡在巴比伦的手里，然后他们就被迁到巴比伦，从那里有的人就离开了几百万，但是回到耶路撒冷其实不过是5万。那么大部分的人留在巴比伦，他们就学会了做生意。我们知道本来呢以色列人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结果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商人。他成为商人呢是从哪里学的呢？是从巴比伦学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在特别是纽约或者圣保罗的犹太人，他们很多有的是公元后70年左右以后分散的，那有，但也有很早很早早期的移民的话呢，那大概就是从巴比伦那里他们又离开就到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证明呢，那个移民应该是很早很早了，那个大概是在我们刚才说过，大概是在公元前1-200年的时候，可那个时候就应该有一些犹太人在中国定居。那么他们是很可能去朝圣， 然后再回到中国，然后他们的后代就继续留在中国各地。那么到了开封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据点，那么他们有自己的会堂，那么也有他们也用毛笔，我们说过用毛笔呢能够写希伯来文的圣经。那么这个是历史上的一件事，我想把它交代清楚一下。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今天早晨吃饭的时候我们感谢着我们中间的马弟兄呢，他不只是农业专家，而且他也是个很会钓鱼的。那么他就提起一段很有趣的事，他说在巴西啊，在河淡水海里也会找到一种鱼呢，这种鱼呢和彼得鱼，他们叫圣彼得鱼，很像啊。从前不叫圣彼得鱼，后来因为彼得打了那条鱼呢，鱼就变得很有名了。所以现在如果你到这个海边呢，如果现在我们两年前这个美国的弟兄们到年轻人啊，他们到了加利利，他们有两条船，他们是两个 bus 两条船，那么晚上都去打鱼，他们也跟着彼得去打鱼。因为大概前不久，大概二三十年前吧，有一次忽然间呢，这个加利利海的水位忽然降低了，那么不知道为什么一降低以后啊，有一条船呢就浮上来，那个船的样子啊，到一直被很完整的保存的，所以考古学家就证明，用各种方法来测量到底这个船有多久，那么他们证明呢，那条船呢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船。那么这个犹太人呢就动脑筋动得很快，那么他们说如果是那个是船，所以就根据那个船做了模型啊，他们又做了好几艘船，有一条船叫彼得号，一条船呢叫做约翰号。那么你去旅游的人呢就可以坐这个船，那么你这年轻弟兄姊妹他们晚上就真的去打鱼，两条船出去浩浩荡荡，一条鱼也没有打到，所以呢就像这个彼得，就像彼得雅各他们一样。那么你等到你虽然打鱼打不到，但是你可以到海边吃，到这个海边吃鱼的。那么他们呢都知道彼得的故事，所以呢他们这个吃饭的时候特别你要订彼得的鱼，那么你吃以前呢，有的人就拿美国的2块5、2毛5铜板呢就放在嘴巴里面，然后拍一张照片做纪念，那么鱼最后还是吃掉了。所以呢这个是彼得鱼的来源。那么我们的弟兄提醒我们呢，在巴西也有这种鱼，不过呢彼得鱼是有鳞的，这种鱼就巴西这种鱼没有鳞，而且它这个有刺的。那么我们弟兄告诉我们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呢可以教我们，又给我们看见了养育生命的那另外的一个写照。那么神就在创造里面呢让我们学一些功课。那么他这种鱼跟彼得鱼也差不多，就是他这个母亲呢把蛋生下，那个蛋呢就留在他的口里面，然后呢慢慢慢慢就让这个孩子呢就慢慢慢慢小鱼就长大，那么长大的他就是只开一点点的口，那么所有的那么这个小鱼呢就在那个嘴里，那么慢慢慢慢等到这个小鱼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也是有刺的，所以那个刺呢就刺他的这个嘴巴里面喉咙的部分，那么一直都刺到破了烂掉了，然后呢这个小鱼啊总算是长成了，那么妈妈觉得呢可以放他们走，结果他们才走的。那么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呢，这个鱼呢很少吃东西，因为它嘴巴不能吃啊，它很少很少，它就是那个营养的维持啊，是最低限度的营养，就是只要叫妈妈能活着，那么这个小鱼呢能长大。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另外一个神界的创造给我们看见呢，那个洋溢的生命是怎么回事？你看这个母亲的生命成熟了以后，现在她把生命给了她的儿女，但是就是为着叫儿女能够长大，她自己节衣缩食，她的营养是维持到最低的地步。如果嘴巴里含着的小鱼，哪有时间吃，哪有时间喝，哪有时间顾到自己呢？所以弟兄们，这个养育的生命啊，是到处的生命，是给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虽然你如果看这个故事，这就是主所说的，你看这个鱼呢，用属灵的话来讲，它是过舍己的生活， 他把自己舍去，他忘记自己的健康，他忘记他自己的需要，
嗯，